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今天的中文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我是李瑜。在今天的时事焦点中，我们准备了以下内容：新疆发生暴力事件，21人死亡；世卫组织称 H7N9 为最致命禽流感之一；马三家揭开中国劳教黑幕；报道波士顿爆炸案新闻报道错误百出；印度女子生来磨难多；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节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新疆喀什县巴蜀发生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造成21人死亡。流亡组织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反驳恐怖袭击的说法，称中国武装人员打死一名年轻维吾尔人后激起维吾尔人的反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据新疆官方网站天山网报道，周二，新疆喀什巴楚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造成21人死亡，其中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击毙暴徒6人。报道称，初步查明这是一个预谋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团伙。天山网报道称，三名社区工作人员当天到居民家中走访，在一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遂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之后被藏匿于屋内的暴徒控制。接报后，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分头前往处置，先后遭屋内外暴徒袭杀。此前被控人员也被杀害，暴徒点燃房屋焚烧。随后赶到的民警击毙继续暴力对抗的暴徒，控制现场事态。15名死亡的民警社区人员中，包括维吾尔族10人、汉族3人、蒙族2人，另有2名维吾尔人受伤。暴徒被击毙6人，抓获8人。周三，新疆政府发言人侯汉民表示，社区工作人员当时只是进行例行检查，但暴徒的行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当局十分确定这是一起恐怖袭击。据路透社报道，侯汉民表示，数名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案发地点，维吾尔人使用斧头和大刀砍死砍伤民警和工作人员，只有一名民警佩戴枪支。流亡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则向路透社表示，根据世维会获得的信息，暴力是由中国武装人员开枪打死一名年轻维吾尔人而激起的，维吾尔人之后予以还击。迪里夏提表示，为压制维吾尔人的抗争，中国有关部门人员会任意开枪。迪里夏提表示，从周二夜间到周三早晨，中国有关部门出动大批武装人员。事件发生后，当地手机和互联网被切断。迪里夏提向美联社表示，事件发生的喀什地区有人数不明的维吾尔人遭拘禁。他否认周二事件中的维吾尔人属于有组织的恐怖团伙，称中国有关部门以此为借口使用武力。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新疆当前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有一少撮恐怖势力仍在千方百计试图干扰和破坏新疆的稳定和发展，他们的图谋将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此前，据中国媒体报道，三月政协及人大会议期间，新疆南部库尔勒市发生袭击事件。当时正在北京出席人大会议的新疆政府发言人侯汉敏证实，3月7日发生的袭击事件中有4人死亡、8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已被拘捕，但受害者或犯罪嫌疑人的族群身份等细节没有透露。3月26日，据天山网报道，吴起利用互联网、手机及电子存储介质进行的犯罪案件在新疆审判，20人获刑。这5起案件的被告受控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寻衅滋事和煽动分裂国家罪。20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据中国媒体报道，新疆2009年审结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437起， 2010年审结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376起。2009年7月乌鲁木齐发生暴力骚乱，造成近200人丧生。上周公布的美国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言论、宗教、结社自由的严重限制，称中国政府在新疆使用极端的安全措施，以打压北京称之为三股势力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中国政府对有组织的恐怖团伙这一指控没有提出明确证据。人权组织批评北京以反恐为借口打压维吾尔人，由此导致维吾尔人长期不满并激发暴力事件。
台湾周三证实首起感染 H7N9 禽流感的病例。台湾卫生署正密切监视曾与病患接触的人员。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的禽流感病毒株是同类型禽流感中最致命的病毒之一。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周三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在中国造成22人死亡的新型禽流感病毒株是同类型禽流感中最致命的病毒之一，比2003年以来造成数百人死亡的禽流感病毒更容易传染给人类。根据总部设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称，自今年3月发生第一起感染案例以来，中国已经有108人感染 H7N9 病毒，虽然尚不清楚感染途径，但专家目前尚未发现禽流感人传人的迹象。一支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政府领导的国际科学团队在中国进行了5日的调查，但该团队表示，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能证明该种病毒能在人类之间相互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安全助理总干事福田进二指出，当前的情况复杂和严峻，而且正在发酵。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我们观察这一流感病毒时发现，它是一种对人类异常危险的病毒。他进一步表示，2003年和2013年间，中国共有45人感染了另一种禽流感病毒 H5N1, 其中30人不治身亡。虽然 H7N9 病毒株至今造成的死亡率相对较低，但福田进二称，这绝对是我们截至目前为止见过最致命的禽流感病毒之一。科学家分析了从三名感染 H7N9 病毒的病患身上取样的基因数列数据后表示，病株是混合三种在亚洲鸟类身上发现的流感病毒基因的三重组株病毒。近期的流感病毒如2009年爆发的猪流感，多属于哺乳动物流感和禽流感的混合体，所造成的影响较轻微，因为比起禽流感，哺乳动物流感病毒对人类的伤害相对较小。纯禽流感病株对人类而言更为致命，如新型的 H7N9 和 H5N1 禽流感。自2003年起，622名感染 H5N1 禽流感的患者中已有371人死亡。上周在中国进行调查的专家小组表示，未发现染病家禽是追踪禽流感时所遭遇的障碍之一。福田进二强调，专家小组的调查仍处于初期阶段，根据现有的证据，此次的病毒比 H5N1 更容易经由鸟类传染给人类。除了起初在上海等地发现的 H7N9 禽流感病例外，其他确诊案例出现在北京和另外5个省份。台湾周三首次证实第一起从境外传入的 H7N9 禽流感案例。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三在临时记者会上表示，一名曾在苏州工作的53岁男子日前经由上海返台，在入境3日后出现禽流感症状。这名男子在4月16日便入院观察，目前病情严重。台湾卫生署署长邱文达引述该名病患称，患者在苏州期间并未与禽鸟接触，也未曾食用未煮熟的禽类或蛋品。有关当局目前正密切监测139名曾经与患者有过接触者，其中包括3家医院中的110名工作人员。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流感研究部门负责人科克斯表示，从活禽市场上的鸡鸭和鸽子身上都验出了 H7N9 阳性反应，但候鸟并未带源病毒，这显示出感染源可能是家禽。多名流感专家称， 未来数周内可能出现更多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至少在完全确定并有效控制病源前，这个现象还将持续下去。世界卫生组织墨尔本合作中心主任凯尔索表示，上海的流感疫情出现大幅缓解，他形容这是振奋人心的进展。凯尔索指出，自上海四月初关闭活禽市场以来，新增的 H7N9 病例数几乎立即下降，证明关闭活禽市场能有效减少感染风险。尽管如此，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蓝瑞明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半数感染禽流感患者并未与家禽有过接触。
人权组织对中国劳教机构中违反人权的现象一再提出批评，但苦于拿不出证据。最近媒体曝光辽宁一个劳教所的在押人员常年受到虐待和刑讯，但官方予以否认。记者与几名曾被关押在该劳教所的犯人进行了交谈，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辽宁省的马三家劳教所在一般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但附近村庄的居民都知道它的存在。这是田野边一座白色的四层楼建筑，被高墙和铁丝网包围。大门口的牌子上写着辽宁女子劳动教养所。曾经在这里的高墙后度日的人身心都留下了痛苦的印记。一位50多岁的女性回忆道，
给我分配到二大队，给我送到这刚分配下队的当天就遭毒打，在两侧脸、耳朵、太阳穴、胳膊、腿、腹部，他就在那个电棍刺刺刺刺刺冒火星，那受不了，不短，最少也20分钟，打得我鬼哭狼嚎，呼天唤地的喊叫。
记者采访的几位女性曾在2003年到2011年间在不同时间段内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其中另一位告诉记者，那里的犯人受到多种酷刑，比如坐老虎凳、绑死人床、上大挂，
这个是悬空吊，脚尖不沾地，吊的就是这个那个双人床的上边的边儿，固定拿那个布条子给固定。悬空呢，他还不解恨儿，怕你蹬的呀，他就给我这个腿呢绑个板儿，这样你蹬的不了，你就是抻的那叫什么？他们说的，反正抻的我这会儿就吐血，放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昏了。
劳教所里的劳动也异常艰苦，每周7天，每天从早上6:30直到深夜。按规定，每个劳教人员每个月应得到约合1.2欧元的报酬。但他们经常拿不到一分钱。一名曾被劳教的原税务局工作人员说，
不完成任务不睡觉，就是他定的那个定量基本上没有人能完成，怎么干得快的从农村出来没有完成，他定那个任务就特别的高。
他们的任务是缝制服装、汽车靠垫或制作万圣节的装饰品，是供应中国市场还是出口，女工们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如果来了大的订单，他们有时得干通宵。利用现成的劳动力显然是劳教所创收的途径。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不远处，还有一个关押男性的规模较小的劳教所。一位2011年被释放的男子说，在那里虐待犯人也是家常便饭。
这个劳教这个过程啊，实际上就是伤害人自尊的过程。因为他认为你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了，所以他不把你当人看的，在那里头就是一切都要服从。
过去10年，马三家劳教所关押了不少法轮功信徒，此外还有小偷小摸等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吸毒成瘾的人和不听劝阻的上访者，多的时候人数曾达5000人。四月初，财讯传媒旗下的 Lens 视觉杂志首先在网上发表了披露马三家劳教所的报道，但很快就被审查部门删除。然而文章在公众中引发的愤怒迫使有关部门做出表态。法制日报发表文章称，辽宁省组成调查组对有关指责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有关报道严重失实。文中引述的虐待劳教人员及使用酷刑的问题是恶意捏造和无中生有。 此外，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在保障劳教人员合法权益，包括伙食标准、医疗标准、劳动时间和适当赋予劳动报酬等多方面均达到司法部规定，不存在违规问题。对向记者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曾经的劳教人员来说，这不啻是莫大的讽刺。之前他们看到中国舆论已经开始讨论改革甚至废除劳教制度的问题，因此鼓起勇气向国内外媒体吐露，但现在他们担心自己会因大胆直言受到惩罚。至少其中一名被采访者已被警察多次登门。据估计，中国共有300个劳教所。维权律师们提出的问题是，马三家只是一个极端的个例，还是巨大冰山的一角？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在美国也是一个媒体事件，记者们的爆料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节化，尤其是推特跻身进来后，新闻工作者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只是推特的出错率也是惊人的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17岁的高中生萨拉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周四，小报《纽约邮报》头版刊出的大幅照片竟然就是自己。标题更是赫赫然，背双肩包的男子。不仅他，他的教练也站在马拉松比赛的终点处。注解文字，这二人正在被通缉。业余警察们在互联网社交网站 Reddit 上发现了萨拉赫和教练二人站在马拉松终点处，并把这张照片传到了网上。纽约邮报的编辑并没有调查传言的真伪，便把它登在了自己的报纸上。纽约时报媒体问题评论家孔查认为，本次对波士顿爆炸案的报道而言，社交网站如推特和脸书等更是祸而不是福。他说，现在竞争不光在电视台、电台间展开，推特也跻身进来。推特迫使媒体过早地让球出手。波士顿爆炸案刚刚发生，人们还在惊恐当中，美国相当成功的 Fox News 电视新闻台便首先出丑。他的主持人说，在多切斯特肯尼迪图书馆发生了第三起爆炸。人们很快便弄清，那不是一场爆炸，而是微不足道的一次起火。更糟糕的是，上周三 CNN 和美联社都爆出假新闻。CNN 经验丰富的记者约翰金自豪地宣布，已有一人被捕。我在波士顿警察署的线人告诉我，我们抓到了他。约翰金还报道说，录像显示了一名深肤色的男人身背一个双肩包，第二次爆炸时他就在现场。这个消息一播出，包括竞争对手 Fox News 的许多媒体都竞相转播转载。然后美联社甚至发消息称，被捕者正在前往法庭。此言一出，数百名记者蜂拥赶往法院。一个半小时后， CNN 约翰金专门收回他此前的独家报道，改口称破案有进展，但没有抓人。约翰金专门纠正自己的独家报道，被电视滑稽明星斯提瓦特嘲笑为独家的意思现在就是大错特错。无论是 CNN 还是美联社，新闻赖以存在的特殊性质、公信力都受到极大损伤。不局限于这两家媒体，其他传统媒体也都传播了推特上的传言，甚至是互联网上的谣言。在波士顿爆炸案的破案过程中，互联网的集体智慧效应在大多情况下帮了倒忙。华盛顿邮报记者温佩尔发出呼吁，希望主流媒体更多的回归传统道德，核对事实，在不确定情况下情愿精准而不要草率。也许现在到了媒体该发声的时候，即让我们等候新闻发布会得到官方的证实。 虽然 CNN 上周形象受损，但该台的收视率却一月上升了200%，每天观众高达近300万。波士顿爆炸案是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事件。印度再次发生了恶性强奸案，一名5岁女童遭到2名男子的强暴。女性遭遇暴力是深入印度社会骨髓的一个顽疾，而社会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下面请听分析报道。
因为对政府无力保护妇女跟儿童而心存不满，印度民众再次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这名年幼的受害女童仅有5岁。显然，这起幼女强暴案发生之后，警察曾经试图息事宁人，想用2000卢比换取受害者父母的沉默。就在去年12月，一位年幼的女大学生和男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辆黑车上遭遇歹徒。这名女性被多个男子轮暴并遭受毒打。当时这辆车还驶过新德里的一个警察检查站。伤者虽被送往新加坡医院治疗，可最终因为严重的内伤，这位女性医治无效死亡。特别新德里民众的怒火难以平息，因为看上去短时间内政府出台了更严厉的法规，不过似乎这个现在被人称作强奸首都的地方，女童跟妇女的安全依旧得不到保障。慕尼黑大学印度学家徐爱德表示，在古印度时期，妇女在社会中就是从属地位，女性曾一直被视为是男性财产的一部分。我们在今天的印度也会看到这一点，女性的角色一直只是男人的女儿或者是妻子，她们被剥夺了自主权。目前的印度社会正经历着一个飞速的现代化进程，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高至10%。从容光焕发的新德里、孟买等这些城市，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早已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印记。不过，这些备受国外欢迎的印度 IT 专业人才或者是电信专家、科学家们，只代表了印度民众中的一小部分。印度有2/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以耕种谋生。他们生活的地方经常出现数个小时停水停电的现象。专家们心存担忧地观察到印度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来自新德里的印度女权者布塔拉表示，社会上的挫折情绪越来越大。不过，这并不是女性受到暴力侵害这个顽疾深入社会的唯一原因。他还接着说道，人人都能看到印度的司法制度不能正常运作，警察中存在受贿的问题。像布塔拉这样的女权主义者们纷纷发出指责，印度警方在处理强暴案的时候往往偏袒作案者，特别是案件涉及到有影响力的人或者是富人的时候。此外，不堪重负的司法体制还有审理迟缓的问题，诉讼程序也是一场昂贵而又消耗精力的过程。女性在印度社会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也有着其他的原因。一直以来，按照印度教习俗，女儿出嫁时，娘家是要出一份昂贵的陪嫁嫁妆的。虽然这种做法被禁止了数十年，不过这个传统很难被根除，因为新娘的家庭会认为，如果他们不办嫁妆，就会十分的丢脸。女性、女孩子都被看作是巨大的财政负担。基于这个巨额陪嫁的传统，在印度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北部各邦，如旁遮普或者是哈里亚纳邦，近几年流产女性胎儿的现象比较严重。男尊女卑的现象在儿童时期就出现了。有研究表明，在印度很多的地区，妈妈用母乳抚养男性婴儿的时间要长于女性婴儿。 另外，一些子女多的大家庭往往会牺牲女孩的教育权利，送男孩子去上学。因为在印度还存在着嫁出去的姑娘就像泼出去的水这种观点，一旦女儿迈进了婆家，就不是自己家庭里的成员了。所以对于家长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要让儿子接受教育。印度是一个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儿子就等同于养老保险。印度政府也尝试去改变人们的这种传统的观念，出台了公立学校给女童实施免费教育的政策。201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了积极的效果，印度女性的识字率已经上升到 65.4%。 就在2001年，该数据还不到 48%， 但印度男性的识字率要高得多。所有的这些因素使得特别是年幼的女童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印度学家徐埃德表示，这位被强暴的女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说，容易上手，在印度街头随处都是走动的小孩子，安全性很差，特别是小女孩往往容易被吓住，她们受到的传统教育就是顺从和听话，以男子为尊。不过印度女权者布塔拉仍然看到了积极变化的迹象。去年12月份的轮报案引发了社会的公开辩论，报案率也出现提高。他说，虽然政府没有全面接受我们的建议，不过还是出台了更严厉的刑法，我们还是认为新的法律是成功路上的第一步。他认为，只有通过更多教育才能促成质的改变，而这必须要从家庭入手。不过布塔拉也表示，这将会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转变道路。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第22届东盟峰会本周在文莱举行。德语媒体指出，历来内部不和的东南亚各国如今表现出鲜有的一致，一大原因是多个成员国同中国的南海争议。换言之，中国的强硬表现反让对手结成某种意义上的同盟。自上世纪60年代成立以来，东盟从未能以成员国之间立场一致著称。推进联盟的一体化原为本周文莱峰会的主要议题，然而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实际成了未列入正式议事日程的磋商重点。南德意志报4月24日政治栏上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就此写道，
东盟成员国之间围绕海洋南中国海上的众多小岛屿的归属问题可以发生何等激烈的争吵，去年就可以观察到。在当年举行的柬埔寨峰会上，十个成员国未能通过峰会结束声明，这在东盟45年历史上尚属首次。究其原因，是与中国这个大邻国之间的冲突。忠于北京的东道主柬埔寨不愿意相关争议成为会议的议题，这又让菲律宾和越南愤愤不平，最终导致不欢而散的局面。
北京一再利用这一内部不和，强行要求与单个国家之间达成双边解决办法。作为亚洲首强，中国总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一手段。
然而这一情况今后也能保持下去吗？声调越来越刺耳，海上的对抗越来越难以预料。此外，中国日益浓厚的疑虑情绪也使局势更加复杂。中国担心美国可以利用岛屿争议继续扩张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由此该地区国家日益被拖入这两个太平洋强国相互竞争的漩涡中，而这一点使得达成一致更加困难。不过东盟将在本年度轮值主席国文莱的主持下详细讨论，看看是否能找到一条道路共同应对中国，商定切实的规则，以避免发生对抗或至少减轻对抗的程度。没有人能够预料北京是否以及何时会愿意同东盟进行围绕海洋诉求的谈判。很多人认为北京不可能走出这一步，实现部分极其复杂的领土争议的长久解决本来便是遥遥无期的事。
北京一家法院本周二开庭审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的七弟刘辉的涉嫌诈骗案。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从北京发来一篇报道，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戏狱已经4年， 当局似乎还嫌不够，现在将迫害范围扩展至其亲戚。刘晓波妻子刘霞一直遭软禁，刘辉案明显具有株连色彩。
当局指控刘霞的弟弟刘辉与一名同事联手贪污了约值45万瑞士法郎的金钱。刘辉是华南城市深圳一家房产公司的雇员，去年当局曾将他逮捕后，因为证据不足而于去年秋季释放。刘辉的辩护律师不愿意表示刘辉再度被捕是否同刘晓波案有直接的关联。众所周知，数星期以来，当局一再对刘霞表示愤怒，原因是他在家中接待了维权人士跟记者。有人这样对他说过，我们释放了你的弟弟，你却竟敢还让记者到家里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一直在东北的一个监狱服刑已有4年的时间。虽然数年来中国发生的经济跟社会的深刻变化，在人权问题上却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